就像那个世界的咒语一样，但是呢，它那个力量呢，比世界的那个咒语的力量还要殊胜。哦，它有这个跟世界那个咒语一样相随顺的功能，但是它的功能呢，哦，远远超过世界的咒语。哦，它是大神咒，哦，大明咒，哦，无上咒，无等等咒。好，哦，所以这是说明，哦，智慧啊这样子的功德。好，那以上就是说明第七个智慧功德的这个大纲。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请说。他首先认为这个境界是，他爱烦恼的话，他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境界是可爱的，重点在可爱的。好，请说。好，文思修三会，他这个有狭义的定义跟广义的定义。就广义的定义来说，你今天听闻道理，然后去下去思维，哦，听闻道理具足文会。你下去思维的话就是修思慧，然后你这个思维的道理去实践来调伏烦恼，这个是修慧，这是广义的道理，广义的定义。那么狭义的定义的话，就是说在那个论上经论上有个明确的量，所谓文会具足的话，就小乘的人来说，这个名字位了，就是说一般凡夫的众生他听闻佛法，这就是听，这是具足文会。然后这个思慧的话呢，他就是说以这个法门他能够实践五停心观，悲向念处，走向念处，这七方面当中的前面三个阶位，他能够对这个三，对五停心还有四念处的悲向念，走向念能够确实的实践，不但有圣洁，而且能够确实的去实践，任运的实践，任运的去操作了，那么这个就是思慧成就。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禅定，那么得到禅定了之后呢，这个时候进入南丁人士第一四加行的阶位，这个时候就是修慧成就。好，那么这个是小圣的阿毗达摩他们的这个定义。那么大圣的话呢，十住十行十回向，刚好就是文慧具足、思慧具足、修慧具足。好，大概情况是这样子。好，那要没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看到讲义的第八面。丙八毕竟功德，这个是整个正中分当中的最后一段，毕竟功德。所谓毕竟功德的话呢，这个毕竟它是说明这个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啊，这个自信啊，它本质啊就具足一些远，本质就具足远离的相貌。我们今天说我们修行对治烦恼可以生出种种的功德，事实上这个只是因为修德有功，信德方显，只是因为说我们透过这个修行的方法将我们的烦恼调伏，烦恼调伏之后，我们心性本具的功德就能开显出来，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这种极灭，就是这种清净的相貌，并不是说因为你修行而得来的。那么这些修行的方法弃舍这种烦恼啊，弃舍那种烦恼，它只是一种方便而已。好，那么这个叫毕竟的功德。那毕竟功德跟前面几段文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第七页的大纲，好，各位看到第七页大纲，劝修出世法要的这个地方，劝修方便，就是正行的话就是止观，这个禅定跟智慧就是正行之前有种种的少欲之主等等的方便。好，那么这一切的法门实际上说起来都还是方便。那么最后劝修结行的话呢，就是说最后将这一些法门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好，最后就回向回事向理，将这一切有为的这种造作的法，有为有相的法呢，回向到不生不灭的这种实相离体，那么这个就是结行，就这种回向回实相离。就是你今天修行前面的种种法门固然都好，但是呢，你同时也要知道说，这个在修行的同时呢，没有个能修的我，没有个所修的法，那么 修行成功的呢，也没有个功德相貌，也没有个真实性可得。那么这个劝修结行，那么劝修结行是有它的目的的，因为要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法无高下，契机则良，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啊，就最重要，不一定说哪个法最好，哪个法不好。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文，第十八面的这个文，如等比丘 若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犹未得脱。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细论。若汝欲得即灭乐者，为当善灭细论之患，是名不细论。好，那么我们各位请翻到附表的第24面，看到第8个毕竟功德大纲。今天我们要把这段讲完哦，那我想可能下课会稍微延迟一点，好，各位稍微忍耐一下，我们把这个地方交代清楚啊。好，毕竟功德大纲的话呢，分为两段，第一个智障，这个劝修。这个障的话呢，指的细论，好，这个智障的话就是说对治这个细论的这种过犯，好，这叫智障。好，那这个智障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分为两段哈。汝等比丘，若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也会得脱。好，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汝等比丘，佛陀招呼我们一切修行人，若种种的细论，所谓细论的话呢，就是虚浮的言辞，叫做细论。好，就是我们执着，我们的知见是最好的，我的法门是最世界上最好的、最殊胜、最圆满的，你们这些的方法都是差的，都是不圆满的。把这种事情呢、当作真实的，那么叫做戏论，虚妄的扶持啊，叫戏论。那么事实上佛陀说啊，这一切的法都只是标月指，所以说就是说，所谓标月指就是说，我们今天想看天上的月亮，我们不晓得月亮在哪个地方，那别人就拿着手指头指着说，哦，月亮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应当循着这个月亮啊，循着这个手指头啊，去看天空的月亮啊，不要说别人啊，告诉你月亮在哪边，你这个时候就盯着他手指头看，你盯着他手指头看太久啊，你永远看不到月亮。就是这个意思，是说啊，这个经典它只是一种语言文字，那么语言文字它所全显的就是我们这念心，有时候它诠释的是我们的清净心，清净心的功德，清净心的相貌，我们修行叫一指的一指处。有时候呢，它显示了我们的染物心，十恶五逆四众啊等等，用染物心的形象。但是不管怎么说，经典里面它所全显的是我们这念心，那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呢，来看我们这念心，那么看我们这念心呢，然后呢破除我们的这个染污心，来成就我们的清净心，那么这样的话才是佛陀安立这个经典的的一个本来的这个要义。就像我们举个例子了，这个过去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啊，他是非常信佛的一个人，他不断的护持三宝，供养出家人，帮助很多出家人能够剃度，能够出家。后来达摩祖师来到这个中原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见到梁武帝，梁武帝就听说这个是个大善之士哦，那么就问这个，就请他来宫中为他开示。那他问达摩祖师啊，问的第一句话就说啊，他说我啊，这个修行那么多功德，盖那么多庙，又度那么多出家人，你看我有没有功德，你看我功德是不是很大，你看我有没有功德啊。达摩祖师跟他讲啊，你没有功德。就这就这么一句话，就两个人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就不想讲了。就达摩祖师就过江啊，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去了，不在南方了。那么从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法无定法。怎么说呢？你说这个功德，你要说他这个功德是真实是有的话，那这个叫增益棒。你说佛法的功德，佛陀明明说这一切的法都是没有自信，那你怎么说佛法的功德也是真实有？那不是等待不是在棒法吗？那是这种增益棒。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功德是没有真实的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发生过，那我叫损减棒。这个棒法更厉害。你说这个修行这个盖庙啊，一点功德都没有，那这个叫损减棒，那这个棒法更厉害。所以说功德这个事情来说啊，就缘起上来说是有，但就自信上来说啊，它是没有真实性可得。但如果我们执着它是真实有的话呢，好，那么这个就是细论。那么或者我们看学生看那个《资门重新录》里面，他讲到一个出家人啊，他问一个善知识说啊，他问一个善知识说啊，当这个劫坏的时候啊，这个法性坏不坏？就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善再来的时候啊，这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会被摧毁，彻底摧毁，这叫劫坏。劫坏的时候，他问这个善知识啊，法性坏不坏？就这个善知识刚讲坏， 就他想，哎呀，经典里面讲这个法性是不生不灭的立体，怎么会坏呢？就他就因为这个问题啊，到处参访啊，参访的天下的很多的善知识，哦，最后才能够了解，哦，为什么结坏的时候法性会坏的道理。所以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讲说法性不坏，哦，这个也是方便说，但是你说法性会坏，哦，那这也不对，哦，所以说你要去执着一边的话，这都是细论。但是所谓细论的话，这边讲有种种的细论，哦，就是说这种细论的相貌非常非常的多种。那么种种的细论呢，在藕益大师的移教经解的里面呢，他有跟我们介绍这细论的相貌啊，我们这个地方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哦，他第一个讲到我们凡夫众生，我们凡夫众生的这种见思惑就是这种细论，哦，我们见惑，我们认为这个第八来世的这个见分呢，啊，以为是真实的实，真实的我，哦，真实的法，那我们在这种境界当中不断攀缘，哦，以为它是恒常出不变异的，哦，我和法，那么这个见烦恼，那么爱烦恼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真实有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攀缘，不断的去爱染心，那么是爱烦恼。那么这种名言的这种思想，这种名言的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创造，不断的活动，那么这种就是细论。那么透过第一个，哦，藏教，哦，那个天台的藏教，哦，藏诺别人的藏教，藏教的观察，哦，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哦，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观察一切法，哦，都是生生灭灭，哦，没有真实性可得。这个时候呢，哦，破除啊这个真实我，真实的法，哦，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回复到这种空性，哦，这种空性的道理当中，哦，了解一切的我，一切的法都只是无常生灭的，哦，都没有个真实性可得。好，哦，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藏教那个凡夫的见识或对藏教的人来说，哦，对藏教成就修行藏教成就的圣人来说，他就是这种细论。那么接着呢，通教的菩萨，通教的菩萨看藏教的修行人的这种知见呢，啊，无常观呢，啊，是这种细论。因为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种生灭相啊，事实上本身一种幻象。以通教的人的智慧来说啊，这个法它本来本质不生，本质不生哪来的灭呢？就像梦中的境界，你说梦中的境界有生吗？没有啊，它只是梦中的第六识的一个活动而已，一个影像而已，它没有真实的升起啊。那么藏教的人看到它生灭，然后看到无常，他说无我，他说这个也是细论，因为诸法本来就没有生灭，所以通教的人看藏教的这个智慧，这种思想他认为是细论。那别教的人看通教也是细论，别教的人看通教，通教的人只有看到这个真谛的空性，他没有见到这个不空中道的道理。那么他所依止的修行的依止处就是这种真谛的道理。那么真谛事实上只是一边而已，他并没有见到不空的这种中道，所以这个通教他所见到的那个通教也是细论。那么同样的，再进一步，原教的修行人，他看到别教的这种中道思想也是细论，因为这个别教的中道思想，它这个中地的道理呢，它是一种纯粹的理性，它是远离这个真俗二谛之外，存在宇宙当中一种极为清净，好，这种一种理性的道理，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明了性，那么它也不会入于一切的这种惑业苦杂染法当中。但是原教的人认为说，在一些惑业苦的杂染法当中，好，这的本体就是中道。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流转生死？因为我们佛性的力量，佛性的一念迷，所以流转生死。那么这个流转生死当中的生死境界，就是我们佛性的权力大用。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成佛？哦，也是因为我们佛性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能够成佛。哦，因为一念的悟，所以我们啊，行念出佛的种种的一正二八的庄严。那么不管一念迷还是一念悟，这一切的缘起的境界，都是我们佛性所显现出来的，而且是佛性的权力大用。那这个就是原教道理。那么以这原教的观点来观察别教的这种中道，不具明了性，离开真俗二谛之外的别的中道，他认为也是细论。那么再来呢，以全实的观点来看，那个后面比如说通教的人看到藏教是认为他全法，别教的看到通教是全法，那么原教看到别教是全法，后后胜过前前，有这种高下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的话还是细论。要是以法华经一佛身的观点来看，不管他的方法有巧有拙， 的不同，但是事实上都是通往佛道的唯一的同样的一条路，都是同样的一条路，只是说方法有巧妙有拙劣的不同。那么我们认为它巧妙跟拙劣，我们认为它是有实质上的高低的差别，那么这个是细论。那么更进一步的，我们在之前这种法义上不断的分别，但是不将这些法义实质上拿来关心，来调伏我们的现前烦恼，那么这个也是细论。就像那个我们常讲啊，汤匙在里面，在那个汤里面不断的搅啊，是永远不能够了解汤的味道，一定要你这个舌头去尝，才能够知道汤的味道。如果我们整天在那边分别啊，藏通别缘啊，空啊有啊无啊，在那个地方分别，就是不去拿它来看我们这念心，来调伏我们的烦恼的话，那我们这个文思的智慧全部变成细论，那么利益就不是很大，只是栽培我们未来得度的一个因缘而已，对我们现世来说啊，没有太大利益。好，那么更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只是执着说啊，这个法性啊，这个佛性啊，它是不生无灭离体，它是离开一切的言说相、名字相，它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去表达的，不能够用思维去攀援到的境界。我们但是执着在这个境界，执着在这种道理，而不能发出妙用的话，你发出妙用就是说，如果众生有因缘得度的话，我们仍然依着这个道理，我们发起厚德智，然后呢，来为众生演说种种的道理，来为众生做种种的开示，来破除众生的烦恼。那我们如果说只是单独说法性是不可说，而不能够起种种妙用的话，那么之前的这种执着也是变成一种细论。好，那么这个就是细论啊，从浅的凡夫的我法二执啊，见思惑，到这个能不能够利他，有这种层次上的不同。那么这偶维大师他在那个《瑜伽经论》那《瑜伽经解》的里面的他的一段开示，先引述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另外的话呢，另外一种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天清菩萨他在《瑜伽经论》里面对细论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当执着一个法，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对这个法的这种执法的本质来说的一种执着的话，就是细论，就是说。藏通别圆四教来说，每个教都有四门，比如说藏教来说，空门、有门、非空非有、亦空亦有，这四门都可以进入到藏教的这种空性的道理、偏真的道理。但是不管每一个门，它只方便不同而已，但是所进入的境界都是偏真，道理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是执着说我这个门啊比那个门好，那这个就是细论。藏教是这样的，圆教亦复如是。比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我们虽然说了解法性是不生不灭，但是我们是从有门入手，我们忆佛念佛，从这有门来入手。但是学大波尔经的人，看到观察诸法毕竟空，那么在观察诸法毕竟空的人，他就毁谤说念佛法门的人着有，他从空门入手，毁谤从有门入手，同样都圆教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细论。所以说这个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这个四个门都是通达到涅槃的这个门，但是在这个门上一执着它是最好的最殊胜的话，而毁谤其他的门的话，这个就是细论。好，所以以前达公常常跟我们开示说啊，这个实相道理啊，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你懂的话你说空也对，说有也对，你不懂的话说空也不对，说有也不对。以前达公常常跟我们讲啊，这个赵州啊，讲这个赵州讲狗子佛性的这个公案，有人问赵州和尚啊，狗子啊有没有佛性，我的狗啊，汪汪狗啊有没有佛性，然后赵州和尚他说啊没有佛性。因为那个人说，这个经典上不是讲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吗，你怎么说狗没有佛性呢？就赵州和尚说啊，有佛性你拿出来我看看，我拿不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就破他的这种有的执着。那么另外一个人，不同的人，他问赵州和尚说啊，狗子有没有佛性，那么赵州和尚说有，狗有佛性。那个别人问说，这个经典不是讲毕竟空吗？一切法毕竟了不可得，不是毕竟空吗？那你怎么说这个佛性有这个佛性呢？那赵州和尚说，他要没有佛性的话，他怎么知道冷了知道冷，那饿了知道去找东西，那么热了知道热，他怎么能够有这种嗅尝觉触的功能呢？这个就不就是佛性的作用吗？ 那么这个时候再破除那个呢空的执着。所以我们当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说空也对，说有也对，那你要不了解的话，你说空也错，说有也错，那怎么办呢？天台宗告诉我们说啊，有两个办法。第一个修止观，不断修止观调来调伏我们的烦恼，就是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从我们这个《易筋经》所说的，从最初的五根的这种烦恼，五根攀缘的烦恼，乃至维系的心行的烦恼，不断修止观来调伏我们的烦恼。当我们烦恼调伏一分的时候，我们智慧就开启一分。我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不断的拜忏，忏悔我们这个无始的恶业，因为有时候修止观不相应，就是不断的忏悔恶业呢，恶业调伏能够扶助的缘故呢，我们在文思当中所栽培的这种般若波罗蜜的这种善根种子，就能够慢慢发挥力量，能够开花出来。好，这是修止观跟拜忏。过去各位都知道，那个佛弟子当中有个央觉摩罗尊者，他过去啊，因为受到他的师父写字写见的影响，他师父告诉他说要杀1000个人才能够成就涅槃，才能够升天呢、啊。他最后杀了999个人，最后就要杀他母亲的时候，佛陀知道他这个时候啊得度因缘成熟了，佛陀就化现来到他眼前。这个时候央觉摩罗看到佛陀来的时候，就赶快拿刀来追杀佛陀，但不管他怎么追啊，佛陀就是在他前面，他追得快佛陀也跑得快，他追得慢佛陀也跑得慢，始终跟他保持一个等距离。就后来央觉摩罗急啊，他就跟佛陀喊说，道人你停下来，你停下来让我杀吧。结果那个佛陀就说啊，我已经停下来很久啊，是你还没有停下来，是你还在不断的迷失啊，不断的奔跑啊。就这个时候他就悟了，知道啊，过去的所造的业事实上都错误的。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你今天想要了解诸法实相的话怎么办呢？透过修止观，透过拜忏，将你的心停下来，妄想纷飞的心停下来，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见到诸法实相。那么我们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部《易教经》也是一样，你学习很多很多的法门，但是你同时也知道这些法门的目的都是为了来调伏我们的烦恼。那么所谓的能够修行的我不可得，所修行的法不可得，我今天修行当中得到功德也不可得，你要能够这样修行的话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好，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其性则种种虚论，其性则乱，所以第二个呢，说服出家犹未得脱啊。我们如果说出了家之后还不能够依止这种自信的智慧来修行的话，仍然不断在这种法义上不断的分别，不断的这种细论的话，仍然是没办法得到解脱的。好，既然了解这个道理的话，第二段劝修，劝我们呢来这个修行，远离这个细论，成就无细论的功德。好，看这地方分为三段。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细论，若汝欲得即灭乐者，唯当善灭细论之患，是名不细论。这地方分为三段。第一段呢，说明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我们对于法义的这个，我们观察这个法本身是个标月子，依这个法来看我们心中的真实的月亮，不要认为这个法有真实性了。所以当即舍离乱心细论，观我们所学习所闻思的这个法，毕竟也是了不可得。那么第二段呢，若汝欲得即灭乐者，唯当善灭细论之患，更进一步的以这个法来照破我们的这个内心，我们那个我也不可得，真实我也不可得。第一个先观察我们能够我们所修的这个法不可得，那么这个第二个呢，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即灭，真的身心的清凉解脱的话，进一步的观察内在我法也是不可得，所以唯当善灭细论之患。所谓善灭呢，就像我们过去八大人觉经所说的，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利大乐。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过程当中啊，刚开始先闻，然后思，然后修，先广学，然后广学之后呢来调伏烦恼，成就多闻，广学之后多闻，然后呢然后调伏烦恼之后增长智慧，真实的智慧，然后智力充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呢为人演说，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利大乐。在为人演说当中，在度化众生当中，我们自己的般若智慧也能够不断的更加的增长。就像那个天台的五品弟子位一样，观恨集的五品弟子位，先随喜，然后读诵，为人演说， 兼行六度，正行六度，从自立的随顺真如，然后呢慢慢的为人演说，然后兼行正行六波罗蜜，好，这样透过不断不断的这个历练，我们这个这种真实的功德能够慢慢的开显，那么这个叫善灭七轮之患。第三段结论，以上说明是说明不息论的功德。所以偶遇他是他在那个教官刚中他说啊，未开圆解，未可则论修正啊。一个以这个天台圆教的观点来说啊，你没有开圆论解的话，你今天所做的这个修行啊，事实上是栽培未来得度的一个因缘，是修点福报。因为你在修行当中，你还是做一个能修的我所修的法，依着这个我执法执来修的话，所栽培的还是个世间的因种。当然这个世间因种还是有需要，因为必须要这个过程，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调伏烦恼，开发智慧。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不要把这个当作一种究竟。我们今天虽然不能观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而来修一些的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一方面修行一切的法门，一方面观一切的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成就毕竟的功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正中分完毕，向下文强附带来日回向。佛一教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十八面，甲三流通分。甲三流通分。那在过去的几堂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将一教经的正中分跟各位介绍过了。那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正中分呢，就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躯干，它是这个身体的主要的这个结构的部分。那流通分的话呢，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四肢啊，手足四肢，一个就像一个人，他有这个脚，有手，所以他能够走到很远的地方。那这个流通分就像一个人的这个脚四肢一样。那在经典的最后面都会安立流通分的目的，就是说佛陀前面做了种种的开示的法义，那希望佛弟子都能够依着这个法义辗转行之，能够依着这个法义不断去实践，那么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使这个法呢能够利益未来久远的众生。那么因此之故呢，最后面都要安立流通分。在流通分当中，佛陀会做种种的劝勉，希望我们这个佛弟子呢能够好好的去受持这部经典。好，那么这是流通分。那在一教经的流通分当中呢，分为四段，以一劝修流通。好，我看到以一劝修流通。汝等比丘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如离怨贼。大悲世尊所说离异，皆已就近。汝等但当勤而行之。若于山间，若空泽中，若在树下，前处尽是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当自勉精进修之，无畏空死，后至犹悔。我如良医治病说药，服以不服，非医救也。又入善导，导人善道，闻之不信，非导过也。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好，各位请看到这个附表九，流通分的大纲。好，流通分的大纲。那首先看到第一段这个劝修流通的大纲。好，那这个地方劝修流通的话呢，佛陀主要是开示说啊，这个一教经里面，它是总摄佛陀的这个一教，佛陀所有的这个一代十教的这个大纲，它的大要。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教经的经本里面呢，它具足两种的甚深的功德。那么这两种甚深的功德的第一个呢，就是诸佛常说的甚深的功德。第二个菩萨常修甚深功德。就是说这个一教经里面的种种的开示，这个内容呢，不仅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这么样的说，乃至十方三世诸佛，他们今天成就佛道之后，他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为众生的开示，都不会离开这样子的内涵。所以这个样子的内涵呢，都是包含一切的佛法，没有离开这个范围之外的，所以称为诸佛常说。那么也就是十方三世诸佛都是一样，那么来到这个世间会安立种种的善巧方便， 那么随着众生的根性的不同，为他们开始种种的世间的法，世间的善功德，还有出世间的善功德，然后最后呢，将这一切世出世间的善功德回归到一心，就透过这样的世出世法的这种修行，使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这种佛性。所以说诸佛他们出世都是一样安立这样的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所以这是诸佛常说。那另外菩萨常修呢，就是说十方三世的这个诸大菩萨，他们都是一样依着这样的法门来修行，修行世间的功德还有出世间的功德，然后最后会回到一心，这是菩萨常修。所以这个瑜伽记里面就记住这两种的甚深的功德，所以它跟十方三世诸佛的佛法来说都是平等无二的，而且都是最圆满的。这是劝修流通的这个主要两种的功德。那这当中的话呢，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是略释，第二段广说。首先略释的话是略释这两种的甚深的功德，那广说是广说两种的甚深的功德。好，看第一段略释。略释第一个呢，先观察菩萨常修，观察菩萨常修的这个相貌。我们看这个文，汝等比丘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方意如利愿贼。好，我们说这个瑜伽经的内容跟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他们所开始的那个法都是平等的，那么也都是菩萨所常修的这个内的 所常修的法。那十方三世的这个菩萨呢，他们所常修的法不外乎两个，第一个这个第一个破厄，第二个生善。那么当然破厄是个前方便，透过破厄的前方便之后呢，达到这个生善的目标。好，那我们这个地方首先讲到我们这个修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法，他们要达到这种生善的目标，好，就是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这生善就是说十方三世菩萨他们修行的方法都是一样，对于这个前面正中分所开示的一切的这个世间的功德还有这个出世间的功德都一心去修行。那么前面所开示的法门，因为你照这样子的法门去修行的话，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那么因此之故这些法门都称之为功德，所以称为诸功德。那对于这些法门的话，他一心来修行。那各位可以想，这个法门这么样多，这个世间的法要调伏五根乃至调伏一根，各式各样复杂的法，还有出世间的八大人觉也是很多很复杂的法义。那么这么多的法同时要去修要去注意，那是好几个心啊，怎么有办法一心呢？同时要注意那么多个重点都要修，那怎么有办法达到一心呢？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心是这样，它并不指的是，它指的并不是事项上的一心，事项上你必须要修很多的法门，不是单修一种法门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地方所指的一心是理上，就是你修这一切的法门的时候呢，都能够回归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理体，就叫一心，你在修行当中的一个依止处。那么这也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回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无量劫的这种祸业苦的这种十二因缘的流转使得我们颠倒迷惑，甚至造了很多恶业，受了很多这个生死境界当中的痛苦。那么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透过一切世间还有出世间善法的修行呢，使我们的烦恼慢慢的脱落。烦恼慢慢脱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信的功德慢慢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回复到我们本来不生不灭的理体，这个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宗旨。所以说虽然说有种种法门的案例呢，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就像古德说唯有去义法没有增名法。所以唯有去义法就是说，好比说一个人眼上长了眼翳，就像现在的那个长了白内障一样，那么长了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眼科医师就透过手术的方法把这个白内障去掉。那白内障去掉的时候呢，眼睛又恢复光明，又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时候眼睛的光明并不是说眼科医师给你的，而是他把你的白内障去掉，那么你眼睛就能够恢复光明，恢复他本来的光明。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透过种种的法门的修持，那么来调伏乃至破坏我们的烦恼，这个时候我们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唯有去意法，没有增明法，这些功德是我们本来就具足，那么只是我们透过这种修行的方法，将烦恼一层一层的剥落，从粗到细慢慢的剥落，烦恼剥落了，那么我们自信就开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当中就要一直这种这样的宗旨，那么这个就是一心。那当然，所以说讲具体点，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既然了解，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的目的是只是为了要调伏烦恼，并不是说有什么，并不是说有什么可以得到。所以说呢，我们既然了解这个宗旨的话呢，我们就要以这个法门来调伏我们的我执，但是我执啊能够调伏，能够断除。那么当我执调伏完了之后呢，接着我们拿着这个修行的法执呢，也要更进一步的把它去掉。就像《金刚经》讲啊，这个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就像《金刚经》举个譬喻，你这个人要过河，那么过了河之后呢，这个船啊就要扯掉了。不要说过了河啊，还把这个船啊背在身上走，这个船只是过河的一个方便而已。同样的，我们既然知道一切法门只是要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所以说这个法呢，当我们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这个法也不可得了。好，所以说破我执和破法执，那么这样就是一心。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维摩诘经里面呢、有举个这样的例子，在维摩诘经的弟子品里面，那维摩诘居士啊，各位都知道他是个法身大士。那么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众生啊得度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就示现啊生病，躺在床上啊生病，那么希望众生来为他看病，然后呢他会为众生做种种的开示。那结果呢，这个时候佛陀知道维摩诘居士生病了，就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派了这个诸大阿罗汉，还有这个十大阿罗汉啊，一个一个次第的派他们去跟维摩诘居士来慰问他老人家的病情。但是佛陀一个个派啊，没有人敢去，每个人都推辞掉。他们说啊，因为啊，我过去啊，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曾经被维摩诘居士呵斥啊，呵斥我的法执，那我怕我现在去的时候又被呵斥啊，所以我都不敢去。那么其中有一个呢，舍利弗尊者啊，第一个，他是智慧第一的尊者啊。那么佛陀刚开始派他去的时候，第一个派舍利弗尊者去，舍利弗尊者说我不敢去啊，为什么呢？他过去啊，我曾经有一次在树林下面打坐的时候，那么打坐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维摩诘居士来了。他来了之后呢，他跟我先跟我顶礼一下，顶礼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喂，舍利弗，不要这样的静坐。”我就讲说：“舍利弗啊，你这样的静坐啊，还不是就近的。我告诉你一个更就近、更殊胜的静坐的方法，安坐的方法，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这六段。”不异三界显神意，这是第一个。他说所谓的这个真实的静坐的话呢，还不只是说啊，你在这个地方啊身体不痛不动啊，身心清淡叫做静坐，这个只是方便而已。那么真正的静坐的话呢，就是说能够不在三界显神意。我们凡夫众生、欲界还有色界的众生，我们会随着我们过去的业力在三界显现这种肉身的这种色法的果报体，这个叫现身。那无色界的众生呢，他也会循着过去的业力，这种禅定的力量，那么在这个三界当中显现一个极微细的这五蕴身，那么叫现意。不管是现身或者现意，我们这个三界内的众生都会在三界当中呢有所得，随着我们过去的因缘得到一个这个有漏的果报体。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了解说啊，这个有漏的果报体它本身呢、也是如梦如幻的，不真实的，那么这样子静坐呢，那不是真的佛陀啊所要的。好，他这样的静坐呢只是一种方便而已。所以我们今天静坐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样的静坐呢，来调伏我们的这种妄想，来观察这个色身呢、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这个样子，虽然说有这个色身在，但是呢，你对这个色身能够照破它，如梦如幻的，那么这个就是不与三界现身意。 不单单只是在这个色身上啊做功夫。好，那第一个。第二个呢，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那么阿罗汉的人呢，好像舍利弗那些大阿罗汉啊，他们修行最后目标就是进入这个灭尽定。好，这个从这个就是说在比如说在世的时候呢，从这个初禅二禅乃至到四禅乃至到次第修到司空定，那么司空定最后呢就第九次第定超越，超越第九超越这个司空定，那得到这个灭尽定。那这个在灭尽定当中的话呢，就全面的休息，不会来起种种的这种变化了，这个时候就全面的休息了，第六意识就停止活动了。但是呢，大圣菩萨的这种那种禅定呢，那种大圣的灭尽定呢，不是这样子的。它并不是第六意识的全部的休息，它是一方面能够安住在这种法身的这种清净的离体当中呢，一方面呢能够现诸位，能够现种种的神通变化来度化一切的有情。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厌作，才是真正的极尽而住。那第三个呢，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那么这个道法的话呢，指的这个圣人啊，阿罗汉圣人他们所这个受持的这种无漏的戒定慧的三学。那么阿罗汉的圣人就是这样，他当他摄持无漏的戒定慧的三学的时候呢，他自然会远离凡夫，这凡夫啊这种尘埃的境界，表现的就是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但是一个大菩萨不是，他一方面呢能够安住在这种清净无漏的戒定慧的这种境界上面呢，一方面呢能够现凡夫事，就叫所谓的八相成道，包括他的这个入胎然后出胎然后甚至结婚然后甚至出家修行正果等等的八相成道。那么这一切的从凡夫位这样修起来的这种事情叫凡夫事。他虽然说现在的凡夫事，但是又能够不舍道法，不舍他这种心中的无漏的戒定慧，那就是阿罗汉做不到的。阿罗汉心中如果跟无漏的戒定慧相应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现凡夫事。那么唯有大菩萨可以。好，再来呢，心不住内，意不住外。好，心啊不会安住在内在六根，也不会安住在外在的六尘境界当中，都能够极静而住，住在这个法性当中。那么第五个呢，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这个阿罗汉圣人呢，他们修行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啊，他们是远离啊这个凡夫的之见，他们不会啊跟这个凡夫啊这种尘埃的境界啊有所交涉，像世间的这个电脑啊，世界的这个插花、啊、书法、啊、这些，阿罗汉是碰都不会去碰的。好，就因为他认为这是凡夫的知见，都是有漏的这个生死的因啊。但是大菩萨不是，他在这个凡夫的知见当中啊，悠游自在，他也能够学习这个外道的这种典籍，学电脑，学这个一切的世间法。但是呢，他内心又能够不离开三十七道品，这种无漏的戒定慧。好，那这个是大菩萨的这种安，大菩萨的这种安坐。那第六个呢，不断烦恼而入无涅槃。那这个阿罗汉的圣人呢，他们烦恼啊，跟这个涅槃啊，这个烦恼跟菩提啊，是相违背的。今天随顺烦恼，就不能够成就菩提。那么今天成就菩提，就不能够，就不会有烦恼。这两个是相违背的一个法。但是以这个大圣菩萨的境界的来说的话呢，他认为烦恼跟菩提是一体的。你烦恼转的话，当下就成就菩提。今天为什么你会流转生死，那么会受苦，那么会起烦恼，会起会苦的三障呢？这也是我们的佛性的一念迷，那么显现出这种染物的这种法界。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成佛，那么成就圣道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一念的。这念着菩提的心，菩提的心呐、啊，一念的觉，所以才能够成就这种四圣的法界。那不管是染物的法界也好，或者清净的法界也好，它的本体来说都不离开这一念，这一念心性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大圣的修行方法，它不是透过这种修持来断烦恼，它是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那么转烦恼成就菩提而入于涅槃，那就是大圣的这种修行方法。 跟二圣人不一样，二圣的人就是这个修行这个灭尽定，然后呢将第六位是停下来，然后在这个灭尽定的境界当中彻底的休息，这个时候没有烦恼，但是呢也没有这种圆满的菩提。那大圣的人呢就不是这样子。好，那么以上维摩诘居士就为舍利弗尊者开示啊，所谓的真正的宴坐，真正的这个静坐啊，是什么样的境界？身的静坐只是一个方便而已，那那个在那个地方观气息啊，调身啊，调息啊，这个只是一个前方便而已，这个还不是诸佛的本意。诸佛的本意是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前方便，将我们心极静住。那么心极静住之后呢，进一步的能够从空出假，能够来饶一切的有情，能够来行六波罗蜜，这样才是真的大圣的这种静坐。好，然后舍利弗尊者就跟佛陀说啊，因为我曾经被他这样呵斥完之后啊，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啊，所以说啊，我今天啊不敢去跟维摩诘居士问病。好，那从这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所谓于诸功德常当一心，我们在修行一切法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修行的宗旨会变成一心，那么一切一切的法门都是方便。